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回顾修炼点滴，诵诗救度之恩，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了，承蒙师尊给予弟子最好的一切，沐浴在佛恩浩荡中。现在回顾修炼历程之点滴，敬诵师尊救度之恩典。一、入道得法与弘法。1996年底，大法海外弘传，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中，感觉大法好，我拒绝了教会，戒掉了烟酒，师尊给我净化了心灵，清理了身体，大法给予我的充沛的精力和超长的智慧，使我事半功倍，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在4年中完成硕士和博士2个学位，还出版了2本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受到导师和学校的好评。在此期间，坚持每天参加集体练功、集体学法，周末时间基本上是要参加大组集体学法、大组集体练功，到周边城市去弘法或参加法会。我和家里同修决定周末不打工，我们买了音像设备，小小的学生公寓成了学法点和9天弘法班的地方，就连学位资格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当天的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都没有间断。毕业后，我仍然在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连续多年住在校园内的国际学生公寓村。我和同修们每天清晨集体户外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周末到社区和公园练功、弘法、教功，几乎每周都有新学员。一天，我们在书店教功，一个西方人说，我看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你们身上发出很强的辉光，而其他人没有。又一天在公园里，一位10几岁的西方女孩坐在我对面学神通加持法，她学得很认真。她说，有个轮子在你胸前2掌之间旋转，有时交工场面很大，要站在高处才能让所有新学员看得见。当地报纸和电视台还来采访报道，这真是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摘自《精进要旨》拜师。二，在哪里都是好人。师尊教弟子在哪都得是好人，在日常待人接物中，我都以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指导。当学生时，在学校实验室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老板工作；在公司上班，就像转法轮中讲的，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摘自转法轮。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请假参加在美国国会山庄前的请愿活动，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在老板实验室做临时工，2周后回学校，老板给我正式博士后工作并加薪。修炼20多年中，更换了10多位老板，他们都知道我修炼大法，对我请假参加法会、大法活动和神运项目等等总是开绿灯。要保持绿灯常开，得从自身修炼做起，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有的老板说，你与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们说，我们以为你是台湾人，中共造谣诽谤毒害海外华人，使很多人被蒙蔽。在一次同学聚会上， 我的一位常人同学当众说，谁要说法轮功的不是，我跟他没完，某某某就是学法轮功的，你们谁也比不上他。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有各类项目和活动需要参加，例如每年的大型法会，每年720期间在华盛顿 DC 的反迫害活动，芝加哥的溯江活动，曼哈顿上的讲真相活动，联合国高峰会议期间反迫害活动，江魔头美洲落荒之行期间的抗议活动，早期神韵在曼哈顿和芝加哥的推广活动，近年来本地和临近城市神韵推广活动等等。尽管如此，我的老板们从来都不用操心我的项目进展和我下属员工的业绩。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指导我承上启下，上下关系融洽，工作安排上处处替别人着想，先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将难做的项目、工作量大的项目留给自己。大法给我超长的智慧，表现在业绩上是多、快、好、创新。我多年被评为公司杰出员工和特殊贡献者、创新者。一次，我请长假协助神韵演出，回公司上班后，打开公司电子邮箱，第一眼看到的竟是，作为奖励，公司总裁的停车位给你用一周。20多年沐浴在师尊恩典之中，弟子清清楚楚地看到和悟到，只要弟子付出一点点，师尊就会赏赐弟子很多。攻读博士期间，老板不断给我加薪，最后我居研究生中最高助学金。博士后工作期间，我仍然居博士后中最高薪水。在公司上班后，公司给我丰厚的薪水和奖金。弟子悟道，这些都是师尊给予的奖励和大法资源，应该用在讲真相、救人上。三、修大法之福。大法净化修炼人的心灵，清理修炼人的身体，减少社会健康预防和医疗资源的消耗，增加对社会的贡献。拿我自己做例子，我修大法20多年，没请过一天病假，也没有因为家人请过一天病假，因为家人都修炼。据美国劳工部统计资料，2015年平均每人带薪病假7到8天，实际请病假平均为4天，这还不算因家人生病所请的1.3天病假。如果1亿人修大法，省去4天病假，这4亿天将给社会创造多少价值？修大法者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这1亿修炼人又给社会增创多少价值？健康预防和医疗费用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各个国家越来越沉重的负担。据美国卫生部资料，2015年美国医疗费用比上年增长 5.8%， 高达3.2万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经济总值的 17.8%， 平均每人医疗费用是9990美元。就我个人情况来看，修炼大法之前，我跟常人一样，生病、看医生、吃药、打针、住医院，曾经因肺结核和胸膜炎病住医院治疗2个多月。修炼大法以来，身体健康，除了每年定期洗牙外，再也不用看医生、吃药、打针、住医院了，保持零的医疗记录。公司每年要求员工做健康检查，我觉得修大法后一身轻松，这些也免了。试想一下，如果1亿美国人修炼法轮大法，每人每年省去9000多美元医疗费用，一共9000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实践证明，修炼法轮大法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摘自《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大法已经给人、给有大法弟子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福分，真正的永久的幸福是修大法之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在工作环境中讲真相和推广神运。我做了3年博士后，后来在一个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大法给予我智慧，于是我就在公司内理智地讲大法真相，讲迫害真相和推广神运。很多同事认同大法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有的学习了5套功法，有的已经开始修炼大法。有几次公司部门年会要求每人写一篇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做成视频并配上照片，在会议上滚动播放。我通常这样写：爱好打坐和志愿义工，分享一种特别的打坐让我10年保持健康和零医疗记录。于是就不断有人找我了解这种特别的打坐，交谈中发现有的同事还被中共的造谣宣传所蒙蔽。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中，我就很容易讲清大法真相，对方也容易接受，有的还约我吃饭，以进一步了解大法和迫害真相。一些西方同事想了解我做哪些志愿义工，我便给他们介绍神运。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利用公司内一切可用条件推广神运，例如午餐信息台、内部网页、电子新闻公报。午餐信息台通常设在通往餐厅的交通要道，桌子、桌布和椅子由公司提供。我们自己提供神运展板、播放神运广告片的电视机、神运画册、神运特刊和单张。公司有7-8个餐厅，每个餐厅设信息台1-2天。一个轮回坐下来，很多公司上层领导和员工都知道神运来了。公司内部网络允许员工上网张贴信息并做成网页，我每年张贴神运在当地演出的信息，包括神运简介、神运图片、演出时间、演出剧场和购票方式。公司内很多人都可以看到这种网页，因为信息张贴人的姓名和电子邮箱也在网上，有人直接打电话或写电子邮件请我帮助订票。我也能看到每天有多少人访问我做的神运信息网页。我还利用公司的电子新闻公报推广神运，方法是请电子新闻公报编辑在电子新闻公告上做一个神运信息连接，点击后进入我做的公司内部的神运信息网页，电子新闻公报通过公司内部电子邮件送达公司所有员工。每次电子新闻公报一出来，我看到访问神运信息网页的数量大增。公司总裁和一些高级管理层已看过神运，我周围不少同事都看过神运。我体会到师尊已经为弟子铺好了路，只要弟子走出来，路就在面前。五、修去怨气，放下自我，默默配合。2010年8月，我被公司派遣去中国参加世界精神病学术会议做学术交流，同时回家探亲。2013年4月，因母亲病故回国。两次回国前后，我都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回国会对我个人修炼和对当地整体修炼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认为自己信师信法不会有问题的。在师尊的看护下安全回国和返美，没有出现任何情况，还以为自己正念强，沾沾自喜，庆幸。师尊早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都告诫海外学员不要回中国大陆，我却没有听师尊的话，我向师尊深深忏悔。另外，尽管我在国内期间保持低调，保持正念，不接触、不接受并有意排除恶党文化，我还不知道两次回国给我的生命的深处和修炼带来影响究竟有多少。我只有通过学法和实修来洗净自己。在协调与配合中，知道矛盾会产生，但不能时时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矛盾，时常用法去衡量别人，不向内找。当遇到部分学员有抵触和消极情绪时，心想，他怎么会这样？当自认为遭到个别学员不公平对待时，遭个别学员当众过激言行时，我表面上平和，可内心的怨气相当强烈。当感到或听到学员猜疑时， 甚至有的同修把我当成他们想象中的坏人，不愿跟我合作时，内心深感委屈。我从协调走向配角后，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放下自我，默默配合。尽管有此愿望，可是做起来不容易，特别是如何放下自我。同修经常来问我，这事怎么做，那事怎么处理。这时我会升起欢喜心，认为自己有经验，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做，从而自以为是，自我膨胀。不仅在技术和方法上乐于帮助同修，甚至方向上和策略上也指指点点。当自己与协调人的意见不一致时，还想按照自己的观念去做。我在学师尊的讲法，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告诉大家，各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第一负责人，他就是那个项目的代表，包括各地佛学会的第一负责人，他就是这件事情的代表，对他所做的，对他所要求的事情，对他所做的决定，无条件的执行。从现在开始，摘自各地讲法时再精进。以往我是以协调人的角度去学法，这次是以普通学员角度学法。从那以后，听师尊的话，默默地配合协调人去做师尊所要的。师尊说，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其实任何一个人的主见都不可能是圆满的，任何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可能是最高明的。关键事情上，只要我们觉得提出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或者是我们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做的事情大体上是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去积极的配合。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做得非常好。摘自各地讲法时再精进。领悟了法理后，渐渐地放下了自我，纯净了思想，大法项目上的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叫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无论这事情来自协调人还是来自其他同修都一样。例如贴海报、挂门把时，我会用心去做，按时向负责同修汇报进度，配合负责卖票的同修主动找卖票点，卖票前安装布置卖票点，卖票后拆卸卖票点，配合卖票同修用好每一次卖票机会，配合负责发正念的同修按时到剧院发正念，配合做广告设计的同修认真仔细地做好每一次广告校对和改进，配合负责邮寄数据汇总的同修按时按质提交数据和核对数据，配合做广告牌的同修与广告公司谈判拿到较好的合同，开车实地考察每一个广告牌，挑选理想地点和能见度，有时对一个广告牌的考察需往返多次，衡量在每一个车道上的能见度。广告牌安装后，每周早晚查看灯光是否正常，对着广告牌发正念，让广告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让师尊安排的众生看到广告牌后赶紧去买票，被大法救度。按照协调人的安排，在主流社会介绍神运和收集邮寄数据，包括商会、俱乐部、政要、大公司、金融保险，与商会会员和主流人士接触和交朋友，推广神运，在商会网页上推广神运，将神运信息传递给几十个俱乐部，用纯净的心态、救人的紧迫感、助师正法的使命感去做，觉得心情轻松，大法的事也容易多了。因为师尊已经都铺垫好了，学员在大法项目上有问题时，我会在技术和方法上给予配合和帮助，在遇到方向性和策略上问题时，我会鼓励同修去跟协调人商量，在意见不一致时，我会自觉地放弃自己的主见去圆融别人，也能把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六，磨难中向内找，去执着心。二十年一路修过来，都是顶着和承受着压力，过程中师尊给弟子承担和削减历史上和今世所造下的罪业，使弟子有惊无险，化险为夷。大法的法理指导弟子向内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尊安排的路。不同时期身体上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暂时状况，例如腿关节疼痛，步行困难，走路一拐一拐的，腰关节疼痛，躺下后翻身和起床都困难，走路像只鸭子，练功也蹲不下去，两手臂疼痛，手抬不起来，穿衣和开车都困难，练功也走形，头部疼痛，每吃一口饭和每喝一口水都得忍受疼痛，手触摸头发都疼痛，腰部出现拳头大的溃疡，奇痒难忍，往外流黄水和脓血。先向内找，发现这些状况都与自己的执着和新造的业有关。在一次公司组织的社区服务活动中，砍倒了很多小树，造了杀生罪业，修炼不精进，尤其放松练功，贪睡，执着吃烤鸭、盐水鸭和海鲜，还有思想业、妒忌心、显示心、虚荣心、争斗心、私心、色欲之心、求名之心。师尊在《转法轮》第一讲就指出，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有些执着心还比较容易放下，有的执着心还会反出来再去，有些执着心却不那么容易去掉，很长时间还没有放干净，甚至已经认识到了的执着还固守着，其实这是修炼不精进的表现。最近一两年，师尊语重心长的讲法重锤般的敲击着我的心，明慧网也发表了很多大法弟子关于正法进程的交流文章，我体会到去掉最后的执着和修好自己的紧迫感，我奋起直追，形成了一种向内找和去执着的主动机制，保持它天天运行着，尽快跟上正法进程，利用上下班途中时间背法，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中一切不正的因素，清除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再不去想别的同修哪儿修得不好，只愿同修主动积极地去掉执着，尽快提高上来，共同精进，直至圆满。随着归正观念，放弃执着，我学法能更入心了，领悟大法内涵，练功状态越来越好，经常是一结印就入定，一直到出定，过程中跟师尊讲的一模一样，有时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也入定，两臂轻如羽毛，定在那儿，身体轻飘飘的，感觉到各种周天运转。修炼大法二十多年，在师尊的保护下，否定了一个又一个旧势力的安排，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心性考验，体悟大法能让弟子实正邪，得真经，清其身，丰其慧，充其心，成法传悠悠。摘自《精进要旨》悟。千言道不尽师恩浩荡，万语诉不完弟子感激之情，万古机缘成就了夙愿，今生成为大法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再精进。个人修炼所悟不足之处，敬请指出更正。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小花的文章，修大法若女子成为家庭支柱，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22日。我写下自己的修炼经历，希望人们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能够共同见证真善忍的美好，让更多的人受益于大法，也是我的心愿。修大法有了健康的身心。1993年，我幸运地调到山东省工作。来山东之前，我一直是个病秧子，贫血使我面色苍白，浑身无力，什么活都干不动，连搓毛巾的劲儿都没有，常年胸闷气短，三天两头就感冒发高烧头痛，特别怕着凉，
稍微凉着点就胀肚，夏天也包裹得严严实实，从来不敢穿裙子，食欲非常差，吃什么都不香。从小到大，这些症状一直折磨着我。我的弱身体就是爸妈的一块心病。爸爸经常把手放在我的脑门上试温度，确定我有没有发烧。妈妈就想尽了一切办法给我增加营养。从我记事开始，就在吃各种各样的药、补品，还吃过蛇肉、犀牛角粉、胎盘等等。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大碗大碗的喝汤药了，吃了无数的药，遭了无数的罪。我的身体还是老样子，有好几次我都想到了死，觉得活着真没意思，脾气也越加暴躁。为了强身健体，我在上中专的时候就跟体育老师学气功，工作之后又换了一种功法，没有效果。来到山东，我又学了另一种气功，依然无效。1994年，我听到有人在谈论法轮功如何如何，一听法轮功三个字，我心里就特别向往，盼望有朝一日能读到法轮功的书。我四处打听，不久在亲戚的帮助下如愿以偿，不但请到了一本转法轮，还学会了5套功法。每天晚上和法轮功学员一起读书学法，早上到公园练功。修炼不久，慈悲的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师父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不知不觉，我身体上的那些症状都没有了，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脸上有了血色，胃口大开，吃什么都觉着香，人开始胖了起来。师父讲，虽然不让你飘起来，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看此书自修的一样可以达到应有的状态。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师父讲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以前弱不禁风的我，现在走起路来就感觉在往起飘，骑自行车的时候真好像有人在后面推，那种感觉非常美妙。活了20多年，我才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是什么滋味，扔掉了药罐子，不再是病秧子，身体健健康康，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活得越来越充实，人也变得乐观了。现在我已经40多岁，修炼21年来，我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修大法，弱女子成为家庭支柱。我结婚已经21年，刚结婚的时候丈夫没有正式工作，他父母同样没有工作，结婚时公婆什么也没给我，丈夫也没送我什么礼物，我们没有房子，有结婚旅行，除此一无所有。丈夫为了挣大钱，又养车跑出租，买的新车不挣钱，卖掉后赔了几万元，雇个夜班司机跑出租，在1个月内就出了2次车祸，又赔了几万元。第一次出车祸撞倒了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实际上人没什么大事，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在中共邪党的教育下，只认钱不讲道德，人们学会了敲诈勒索。这个老人在医院里整整住了1个月，我们刚借钱买了房子，每月还要还贷款，本来就没钱，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寒冷的冬天，我连给孩子买双棉鞋的钱都没有，那时候我丈夫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在世人眼里，我本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谁也想不到我的肩上能承担如此重的担子。第二次出车祸的那天深夜，我把幼小的孩子独自放在家里，陪着受伤的乘客在医院包扎伤口。处理完已是后半夜了，我一个人走在静寂的路上，仰望星空，欲哭无泪。如果不是修了大法，拥有坚强的信念，我想我会比我丈夫倒下得更快，或许我会逃之夭夭，离开窘迫的家。公公年轻时是下乡知青，是中共邪党的受害者，在乡下遭了那么多的罪，也没人管，没有工作就离家找生计，因为人老实，挣点钱就被人骗，骗了好多次，家里人跟他受了不少苦。公婆辛苦了一辈子，却没有积蓄，没有房子，也没有退休金，生活没有着落。看他们很可怜，我不嫌弃，叫他们和我同住。婆婆终日生活在怨恨中，公婆二人性格又不合，就这样老两口常年吵架，我丈夫和婆婆也合不来，相互看着都不顺眼，他们之间经常闹矛盾。我劝了公公，劝婆婆，劝了婆婆，劝丈夫。公公婆婆在经济上帮不了我，这我不怪他们。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对我的家庭和孩子一点都不关心，什么事情都靠我自己，我还要拿钱给他们治病。刚开始我心里特别不平衡，有时候觉得人生真苦。但是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心里想着师父说过的话。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打起精神，安慰苦难中的丈夫，挑起家中的重担，上好班，照顾好孩子和公婆，跑医院看望被司机撞倒的老人，跑事故科处理赔偿事宜等等。20年的付出当中，我也流了很多泪，曾经脆弱过，有过放弃的念头，想过逃避，要和丈夫离婚。但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大法的法理就会在我脑中显现。师父讲，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欧洲法会讲法》。是呀，作为一名修炼者所遇到的哪有偶然的事情呢？大法修炼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心性，让人类的道德回升，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为别人着想。遇到苦难怎么就想离婚呢？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如争斗心、安逸心、显示心、怕吃苦和求名求利的心等等。找到自己的执着就得去掉。当我渐渐放下执着，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一切真的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我家得到了福报，10多万元的债3年就还完了。这3年当中还买了车。婆婆得肾病多年，右肾已经失去功能，医生要摘除她的右肾，她没同意。我让她念法轮大法好，肾病却奇迹般的好了。有一年我公公突然休克，做 CT 说是得了肝癌，我吓哭了，心里想就是卖这刚买的新房子也得给老人治病啊。我把 CT 片子拿到另一个城市给其他大夫看，大夫说是肝囊肿而不是肿瘤。我的女儿几次被轿车撞倒撞飞，结果都是有惊无险，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助我们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 我想公婆和丈夫在这辈子遇到了宇宙的真理，真善人，也是缘分很大的人。我就用我学到的法轮大法的法理和修炼者的智慧给他们讲道理，引导他们化解矛盾。虽然他们不学大法，但是大法能解开他们的心结。慢慢的，我的家庭变得更加融洽。我以一名大法弟子博大的胸怀，原谅、宽容、善待身边所有的人。我的亲人们从内心里真正体会到了这来自于宇宙中最完美的善。全家人都很感激师父能教导出这么善解人意的好徒弟来。公公不但自己默念法轮大法好，还告诉他身边的人默念法轮大法好。他身边的人看到大法弟子的表现，还表示要学大法。丈夫会告诉他的同学，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丈夫看到我巨大的付出，感动地说要用他的一生来报答我。以前我也是个贪婪小人，出差的时候多开发票，看到单位的好东西往家里拿，个人的礼尚往来都是利用职务之便花公家的钱买，看到钱就捡，看到利益就往上冲，谁要说我一句我能顶他十句，看谁都不顺眼，自己高高在上，永远正确。如今的我不光是身体好了，道德高尚了，性情也大变。婆婆对我不好，我不怨，对她孝敬有加。同事对我不好，我不恨，对利益不再看重。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去争，不去抢。损坏了单位的东西，自己花钱赔。不得已拿了公务，如数交钱。不小心把患者的药摔碎了，自己花钱买药赔。买东西卖主多找钱了，马上还给人家。从前的我特别冷漠，现在主动帮助别人，也记不清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是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谜团解开了，我不再迷茫。从此我学会了感恩，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感谢一切与我有缘之人，感谢对我好的人，更加感谢对我不好的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个生灵，不去做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我遵从法轮佛法的教导，与人为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尊重别人的人，做一个返本归真的人，彻底放下自我，做一个让神能看得起的生命。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身与治国》。今日读《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贞观初年，太宗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隐屈，上治而下乱者。”而魏征引用楚国人詹和对楚王的谏言：“未闻身立而国乱者相对。”读罢，思之良久。太宗治理天下，先正其身，犹如正本清源，上行下效。君王不以财宝为宝，以贤士为宝，则天下英才莫不过归附。相反，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有余。所以一个真正为民着想的君王，必定是清心寡欲，心系天下，利益苍生，而不是把王权拿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但是凡人皆有七情六欲，所以圣人要克己复礼，就是要用圣贤的法则来克制约束自己的言行，万不可放纵情欲，因为君王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到亿万民众的生活，不是有利于百姓，就是有害于百姓。所以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是一样的。家如小国，国如大家。七情六欲好比十三个家贼，俗话说家贼难防，有这么多的家贼，如果不能够一一制服，那么就会和身外的奸佞里应外合，结果必是轻则伤身，重则丧命。 小是毁家，大则亡国。而修炼也是一样，道家讲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而人的主元神就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但是如果不能够斩断情思，断绝情欲，那么这个磨难干扰就会不断。你想这个宇宙怎么可能让这些个七情六欲主宰？那不是成了情的世界，欲的世界？那样的话永远也不可能修成。你真正的自己不能够做主，那么外来的生命就会做你的主，那些个七情六欲就会操控你的言行。相由心生，外在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的心造成的，修炼人表现的就更加明显。所以有的同修被干扰的神魂颠倒，家庭环境、工作环境搞得一塌糊涂，那很可能都是因为自己很多心没有去造成的。比如说自己家里的孩子不听话，怎么说都不听话。为什么会这样？孩子是一面镜子，也是构成你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很可能是我们修炼的人没有听师父的话造成的这样一个状态，为的是让你醒悟，让你悟到修炼的严肃，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孩子不听话，其实是告诉你，你作为一个弟子也不听师父的话。可是很多人都向外去求，向外去看，所以对于很多的环境中的不正确状态都习以为常了，甚至于是无可奈何了。其实那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坐正修好造成的。古代的圣贤尚能清心寡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更加应该把人世间的一切看淡，内心清净，自然就会不受或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就是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当然也会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哪怕再复杂的事情，只要跳出情感和利益，就不会被带动，就会解开一切矛盾怨缘。读史看到古代圣贤的高尚品德，也会联想到自身的修炼，因为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在各行各业都叫什么道，比如说见道、察道等等。所以只要用心去修炼，时时处处都有你提高的好机会。修炼的根本是学法，按照大法修自己。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悟，偏颇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